好，我们讲基督教与文明现代化这件大事哈，那是文明是全人类生活方式，同动物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啊，也可以说文明的历史啊，也就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因为以前的野蛮时代啊，或者原始时代啊，那么经历了多长时间我们现在很难说，但是文明时代也就是几千年的历史啊，就是说有了农业，有了城市，有了政治或者国家，还有了这个文字啊，我们说这种文明的历史啊，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的历史，也就是几千年，最多有人最长的历史学家估计也不过就是9000年，有人认为是8000年、7000年啊。那么在7000年里面，或者文明出现以后，有这么一个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大约我们认为是在啊古典文明灭亡消失之后出现的啊。其他的20几个文明那成就远远不如那个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那当然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啊，甚至包含我们觉得很精彩的很辉煌的古代埃及的文明，古代巴比伦的文明啊，当然他们也就被古典文明所吸收，但是他们后来走向了灭亡啊。那么所以这是人类历史世界历史的大事啊，大的事情也是大的趋势啊，就是说走向现代化，这个同基督教啊是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呢我们毕竟是中国人啊，我们最关心我们中国的现代化啊，不光是说我们关注我们的乡土，我们的父老乡亲，我们的祖国啊，我们的母国啊，我们的中国，而且从全人类的角度看，中国也是世界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啊，大家都承认，全世界都看得见啊，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占了人口这么大的比例啊，10好几亿人了啊，有这么悠久的历史，现在面临这么多的问题和困难，所以我们当然很关心中国的现代化啊。这个现代化也就中国近代的历史，真的是跌宕起伏，真的是多灾多难啊。所以呢我们要看看它的历程，同世界文明人类文明有没有很接近的地方，相似的地方。什么意思呢？刚才说了世界文明人类文明同基督教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它的现代化同基督教有这么密切的关系，那么中华文明现代化是不是也这样啊？这是我们所关注的。所以我们虽然说这是这个话题的一个基督教与文明现代化这个大话题的一个附录，但是呢可能是我们中国人更加关心的啊，也是现在的全世界我觉得也应该关心的一个话题。有些国家小小的，如果他只管自己的事儿啊，那不管中国的事儿，那不太可能的啊，那就是目光比较狭隘啊。像大的国家像美国这样的啊，这个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他也必须要关注中国的事情，关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啊。我要简单说，就是中国现代化啊，真正的做到我们前面讲的现代化啊，那几大原则，这对中国是好事，对全世界都是好事，是不是啊？是全世界人民的福分，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福分啊。我刚才我们说的，比如说那些原则都能够完全实现，而且在中国变成一种制度啊，那真是中国人民之福，世界人民之福。所以我们这话题呢也是很重要，我觉得哈，看大家是不是这么理解啊。那么啊，我们也有个引言啊，我觉得这个引言从前边讲啊，世界文明的现代化 也是一样的，意思是说引言的分量很重啊。你看起来啊，我们现在只讲几个误解，但是其实它是从负面的角度，或者说矫正一些偏见的角度，矫正一些常见的啊失误的角度来谈这个基督教同中国现代化的关系啊。所以表面上是几个误解，这个误解很大啊。第一点呢，我们提到什么白马啊、炮弹啊、打问号，什么意思呢？啊，因为呢，我听见一些比较高级的官员啊，甚至是管宗教方面的官员，说过这样的话，而且在公众场合对了很多年轻人啊，说啊，我们中国的外来的宗教啊。现在大家都说是中国宗教的佛教吧，啊，其实也是印度来的了，啊，他这么说，印度的佛教到中国是骑着白马进来的，那西方的基督教进入中国是骑着炮弹进来的，啊，这个说法呢？其实不是一个官员两个官员，而是很多很多中国人都有这个看法，或者说都有这个印象啊。从哪来的呢？从我们的一些教师啊，一些通俗读物啊，一些历史书啊，一些课本啊得来的。那么这个说法其实大大的值得打问号，我们打了两个小问号啊，大大的值得探究啊，大大的值得矫正，因为它违背了基本的历史事实。我们说历史事实很多很多很多啊，有大的有小的，有本质性的有非本质性的，有重要的有不重要的啊，所谓的 important 的还有一些 trifle 的啊，所以呢基本历史事实我们要讲出来啊，才能澄清我们认为是一个大误解啊。我们啊，比如说第一条，这个啊，第二条呢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误解啊，说基督教它的这些传教士啊，跟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进来，然后呢，当时是啊，还甚至同这个侵略连在一起的，我们中国人。记得最清楚的最普及的一个认识就是啊，鸦片战争啊，把这个毒品鸦片贩卖到中国啊，这个英国人或者是啊一些帝国主义者啊，不法的商人，这些坏蛋吧啊，把这个毒品引到中国，然后有些传教士呢参与其中啊，这个后来我们这个林则徐啊去禁烟啊，我们这个图片上提到啊 ，PPT 上提到，然后呢，引起了鸦片战争啊，这是我们一般的人的一个认识，这个认识也有严重的误差，我们要说啊，也忽略了一些重要的基本的历史事实啊。那么还有一个误解是说啊，这个基督教总体来说啊，从鸦片战争开始。传进中国，然后他就是帝国主义侵略的走狗啊，因为鸦片战争以后就是一个受到侵略的屈辱的历史嘛啊，我们是这么说的啊，我们把这个主调这么定下来啊，然后呢帝国主义的走狗就是基督教的传教士或者就是基督教本身啊，但是呢我们又知道中国现代化啊。有一些现代的观念，比方说科学技术啊，现代教育啊，现代医疗啊，好像都同传教士做的工作有关系，基督教会办起了这样一些现代学校，现代医院，在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啊，还办了很多现代的出版，现代的报纸杂志啊，引进了一些现代的观念啊，比如说妇女以后要 要让他们有天足，不要包小脚。哎，好像中国的现代化是同基督教有些关系啊，基督教在里边是不是起了一个介绍引进的作用啊？啊，那么如果真是如此，介绍引进啊，引荐，那么它就是一个现代化的红娘啊，啊，这就从前面那个说法完全对立了，啊，那究竟哪一种说法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就基督教来说，啊，这是我们应该澄清的，啊，这里边也有很多误解，所以我们要澄清这样一些误解，我们要看刚才提到的历史的总体状况和基本事实，意思说。啊，你不要看局部，要看总体，啊，还有呢，你要讲一些基本事实，不能抹杀一些事实，啊，不能拿一些小的事实代替一些大的事实，啊，我们说，这是，我们的引言要讲的话题，虽然就这么几条，但是我们要费一点时间，啊，来谈这个话题，啊，可能一节课，还不够，啊，我们先讲这个白马炮弹的问题吧，啊，那么当然，这是一个生动活泼的说法，啊，给人印象很深啊。佛教骑着白马进中国，西安有个白马寺，啊，中国人都知道，啊，白马寺是重要的佛教寺庙，啊，有人说它就是当年啊佛教第一次到中国，啊。这个一个表示吧，一个象征啊。那么炮弹，其实炮弹进中国，姑且不说这个话有点问题啊，其实炮弹自己就会炸得粉碎哦啊。那么它的意思当然是个也是个比喻嘛，所以就是说它是跟着侵略战争到了中国，所以我们熟悉的另外的说法还有说，这个传教士是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洋枪洋炮。打进我们中国来啊，那么所以它是外来宗教洋教侵略的宗教啊，有人说佛教，那么相比来说啊，很多人现在都这么说了，很多官员啊，很多学者也这么说，佛教是中国宗教啊，中国自己本土的，所以有人说要怎么呢，要怎么回归到本土的宗教，抵制洋教啊，要这个怎么说呢，培植或者扶持中国的宗教啊。我们姑且不讲这个说法啊后边的时代背景啊政治意义，我们就说一点，佛教也是外来宗教，当然讲白马是承认这一点的啊。那么它现在成了一个中国宗教，那么基本的一个理由在哪呢，就是佛教它已经成为广大中国人民信仰的宗教啊，中国人信的很多嘛，简单说啊，还有它吸收了中国的很多特点啊，它有很大的改变，就是所谓中国化啊。其实呢这个话题呢啊，你可以用在基督教的身上说，现在基督教在中国也成了广大民众的一个宗教，也是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农民嘛，中国的下层人嘛，他们信宗教，你能说他不是这个中国宗教啊？这个你还从佛教的经验看起来，他也吸收了一些中国的因素，起码用了中国的语言啊，我们讲中国话嘛啊，使用了中国的基本的概念啊，你们说啊上帝概念就不是中国的嘛，其实上帝概念啊我们在别的地方说过，它就是地道的中国概念，在甲骨文里面就有，诗经书经都有，它也是中国概念啊，它也吸收很多其他的中国元素，比方说1949年以前就有很多啊国画，或者说中国人这个 写的歌词啊、音乐来作为基督教所采用的这个象征符号啊，教堂里边的演奏演唱啊，很多中国人的作曲，中国人的作的词啊，很多中国人的这个这个国画或者是书法啊，用来表现基督教的教义啊，也是有很多的呀啊，所以我为什么现在还要把这个佛教同基督教这样拿来对立起来说呢？啊啊，这个这个我们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啊，一本书啊，叫做这个基督教在中国的社会事业啊的统计资料啊，比如办了多少学校，办了多少医院。它最早的英文版本的标题叫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啊，有人把它翻译成中华归主啊。这本书呢1949年前出过啊，这个前十几年前吧，在中国也又出了新的版本。那么叫中华归主这个标题是最早用的标题，所以很多学者啊或者出版社啊就觉得不好，不对啊，怎么中华归主啊？啊，我们的中华祖国难道要被一个你们所信的主啊去占领吗？啊，因为 occupation 有占领的意思 ，Christian occupation 啊，我们说 occupation 它本来的意思哈，就是占据。比如说你在飞机上看到那个卫生间被占用，这叫 occupied 啊，它的确有占据的位置的意思。但是它这个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意思是说让中国人要信仰上帝，信仰啊这个天地的主宰啊，信仰耶稣基督啊。因为按照基督教立场来说，这个按照基督教理解来说，这是让中国的灵魂，中国人的灵魂得到拯救啊，能够进入天国的一件好事啊。他绝对不会是政治上军事上的占领这个国家的意思，这谁都知道这个意思，说这话的人他也批评这个书名的人也知道这个意思，其实但他们就是不接受这个书名，这个书名他就这个意思，加上中国人啊不光在此世的生活啊得到改进，那后边我们要说的就是啊传教士也好，基督教会也好，对中国的科学技术啊、教育啊、医疗啊等等的帮助，他想达这个目的。但是这些传教士他想达另外一个目的，更重要的目的，让中国的灵魂得到拯救，所以呢他们会用这样的标题，是这样的含义啊。那我谈这个话题呢，一个有趣的地方在于什么地方呢？另外一本书，那英文的书标题叫做 Buddhist Conquer of China， 那个翻译成中文就是佛教征服中国那个意思。这 Conquer 那比这个 Occupation 要从英文的原意来说要严重的多得多啊，严重的多得多啊，对不对？它是征服的意思，征服经常用在政治上、军事上，而且是用一般说起来这个词，它指的是用强力、暴力或者军事力量来征服一个地区，让人家臣服，让人家听他的话啊，那可比那个奥克贝西要严重的多啊。但是哎，这样一个名词，佛教征服中国，没有人提出来说这个名词不能用。要改名，书要改名字。刚才我说那本书后来改名字了，改成调查报告啊，调查资料。这个佛教征服中国没有叫改名字，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显示出一种历史的对历史的一种偏见，判断上的偏见，而这个偏见显示成一种误解啊，可以说显示成误解啊。我们可以 从一个小小的事情说起嘛，啊，这个好像小，其实也不小了。比如说基督教是什么宗教啊，洋教或者叫西方宗教，现在这样说的可能比较多。但讲西方宗教，西方来的意思嘛，那佛教是不是西方来的呢？没有人这样问。它明显呢，如果你把西方理解为一个方位啊，在中国的西边就是西方，那么印度在中国的西边啊，西游记里边，西游记叫西游记不叫东游记，那就是说唐僧啊、孙悟空啊、猪八戒啊，他们是到西天或者到西方去取经嘛，所以他当然是西方来的宗教了，为什么不教呢？啊，如果从方位来说，两个都是西方来的，都是西方宗教。但是呢，我们又知道，啊，所以光把基督教叫西方宗教是至少不准确，啊，不太确切。那么论据马上出来，佛教为什么不叫西方宗教呢？因为亚洲被认为是东方，叫亚洲啊，啊，印度属于亚洲。好了，我们说这样说法比较准确一点。啊，符合文化学，而不是说我们按照方位这么简单化的理解，什么东边西边的，而是按照文化的这个区域来理解。啊，亚洲文化属于东方文化，所以佛教可以叫东方的宗教。但照这么一说，基督教也是啊。啊，为什么又要区别开来看呢？基督教也是亚洲啊。啊，所以我们按照这个文化区域来看，它产生在现在的巴勒斯坦的亚洲的西部啊，以色列，所以它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宗教啊。我们前面提到恩格斯啊，还有提到十九世纪的很多学者研究这个早期罗马帝国啊，就基督教早期在罗马帝国时期的基督教。那么我们都知道，当时欧洲或者罗马帝国的说法，很多人都把基督教叫东方宗教，说罗马帝国受到很多东方宗教的影响，其中有一个怪怪的，说它叫基督教等等的，啊，所以基督教本来就是叫东方宗教，在罗马，你打开圣经看一看，每一本圣经后面有地图，那地图就是保罗传教的路线，那路线从哪边传到哪边，就是从东边传到西边去，啊。地图上是从右边到左边，那地理老师跟我们说，那个是啊，左边就是西边，东边就是右边，啊，所以保罗传教路线是从西边啊，从东边到西边，从亚洲到欧洲，啊，他也受到这个罗马帝国的那些人的抵制，我们前面讲到了啊，甚至迫害，啊，把它看成一个东方宗教，怪怪的。不接受啊，所以基督教真的要从起源来说，不是什么西方宗教，而是东方宗教啊。它传到罗马帝国，后来我们讲到罗马帝国崩溃，然后欧洲啊都信了基督教，这就是欧洲后来很发达，我们说后来居上啊，成为世界现代化的引领者啊，引领的文明，那么它变得很富裕啊，这个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然后呢，我们把这个世界的这个地球的北部发达国家就叫做北方，啊，现在有一种说法，按照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啊，按照经济发展程度来说，穷国叫南方，富国叫北方。现在又很有意思哈，现在基督教传到南方，所以传到穷国、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这些不发达国家或者后发达国家。他们的基督徒的人数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啊，超过欧洲啊、北美啊啊这些发达国家。所以现在有些学者研究世界形势的啊，学者社会学家把基督教称为南方的宗教，因为它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为主嘛，这叫南方的宗教。所以您硬要说这个南方是个东方西方南方北方，那基督教首先是东方的宗教传到西方，然后是北方的宗教传到南方， 现在你说他是哪一方的啊？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几乎所有国家都有基督教啊，这是事实，它是全世界的宗教啊。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有信仰基督教的，它到了全世界每一个地方，这是事实。另外呢，还有个理论，不讲事实，讲理论。理论上来说啊，或者从教义上来说，基督教本来就不是任何一个民族的宗教，不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地区的宗教，它就是世界性的、普世性的宗教。我们提到了恩格斯又强调过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讲的问题的时候非常清楚啊，不像现在有些马克思主义者比较糊涂啊，缺少历史的知识。马克思恩格斯很清楚，这个是啊，基督教的特点就是突破、超出一个民族的界限，成为普世性的、世界性的，就是说属于所有民族的宗教。保罗做的就是这件事情，他从犹太里边进入到这个所谓的外邦人里边啊，就是说罗马帝国其他的很多民族里边去，所以他是世界性的。刚才又说到他又从西方到变成北方，北方传到南方啊，传遍全世界啊。所以简单说一句话，它是一个普世性的宗教，不属于任何民族，不属于任何国家啊。这是一个重需要说到的问题啊。那么当然这个说洋教是反映说西方宗教还有点情绪，就是说啊，或者一种回顾，是从历史上看他们同侵略战争连在一起啊。那我们就要说一点了，这个又不符合基本历史事实，因为基督教传进中国一共有三次啊，一共有四次啊，从天主教或者同他有关系的广义的基督教来说啊，那么有三次，加上新教进来，那么一共有四次。这四次进入中国一直到立足脚，都同侵略战争没有关系，没有丝毫关系，可以说啊，一点不沾边。所以我们说基本历史事实，历史总体状况证明基督教传进中国不是同洋枪洋炮连在一起，什么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洋枪洋炮，不是同炮弹连在一起的啊。何以见得？我们从他第一次传进中国说起。第一次传进中国是在什么时候呢？公元七世纪，唐朝的贞观九年，就是唐太宗统治的时候啊。这个据说啊，中国人很多认为他是中国最开明的一个政治家啊，一个伟大的帝王。那么在他统治的时候，有一个也从西边来的方位上从西边来的主教叫阿罗本啊，从现在的叙利亚一带啊，那么骑着马到了中国的首都唐朝的长安啊，骑的是白马是黑马是红马我们不知道，反正是一匹马啦，没有洋枪洋炮，没有炮弹。而且唐太宗呢是去欢迎他啊，不是一般的欢迎哦，派人到城外，而且派的是谁啊？是宰相啊，最大的官房玄龄宰相，到长安城的西门外边去迎接他啊。而且还派了人派了军队，这个军队也不是一般军队，做仪仗队啊，是他的御林军啊，就是守卫在皇帝身边的最可靠的亲信的部队，到海外再到城外去迎接。接到哪儿呢？接到他的宫殿里干什么？翻译圣经。接到他的甚至接到他的卧室里干什么？给他传讲基督教的道理，给他讲基督教的道理。你说啊，这算是一种和平的交流呢，还是一种侵略呢？啊，我们休息一会儿，我们再讲啊。